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金香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为什么
他要娶一个淫妇？
为什么
他要赎回不忠的妻子？
为什么
神还要用慈绳爱索牵引我们？
崩坏的时代，
希望何在？
你一直都在，从那一天直到现在。
重拾爱的应许，尽在
何西阿书。
是你的爱永远点陪着我现在。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我是苏小燕，
我是珊珊，
还有线上的您是？
我是多佳。
多佳姊妹还有珊珊姊妹，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记得要准备好圣经呢。我们会开卷新的先知书，就是何西亚书。昨天那集呢，我们就谈到何西亚书的一章一节到五节，今天我们会看六节到十一节，还有二章的一节。我先分享其中一章的经文好吗？我觉得听起来非常的感动的。在何西亚书十一章经文这么说的，神说，以色列人年幼的时候我爱他，把他们从为奴之地领出来，但是我越召唤他们，他们就跑得越远，给巴利献祭，向偶像烧香。神说，是我教以法莲学步的，是我张开双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神医治他们。刚才念的是十一章的经文。何西亚书呢，揭示了神的公义，这是当然的。但同一方面呢，也让我们看到充满怜悯慈爱的神。神多么想看见每一只离开羊圈的小羊，有一天能够回转，有一天能够回家的。何西亚呢，不仅是个传信息的人，他自己呢，也活在所传的信息当中的。
这是我们上一集就说过，这个何西阿他不仅仅是一个从神领受话语传讲出来的人，然后他是亲身的经历了神的情感和心情，然后再去从心里发出的这些信息。因为神吩咐他娶一个淫妇割灭为妻，特意让他亲自体会了妻子背叛带来的那种心痛啊、愤怒啊、屈辱，然后神还命令他继续爱割灭并接纳他。他通过这一系列的事情，他就能体会到神面对以色列的背叛的时候心痛的心情，还有神仍然爱以色列的这种很强烈的情感和很厚重的爱，到底是一种什么爱，
到底是怎么样的爱呢？这种信息呢，很难用抽象的语言表达的。神通过何西亚传达的信息呢，核心是神因为圣约之爱被背叛了，所以给神带来痛苦。当何西亚面对妻子的离去，感受着旁人的指指点点，内心是充满被羞辱、被背叛的剧痛的时候呢，他对不忠的理解才会刻骨铭心的。他可以经历那种来自神神圣的情感。以法莲没有停止过背叛神，但是神怎么说呢？也是十一章的经文，十一章八节，神说，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呢？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呢？你看着那个淫荡成性的妻子出轨，你看着他不停勾搭男人寻新欢，何西亚会痛的，痛你就明白神的感受了。所以呢，何西亚的生命呢，真的是一篇动人的信息，也通过他本人切身之痛呢，可以传达最真实最有力量的信息。好，那么昨天呢，我们解释了为什么要给第一个孩子取名叫耶斯列， 结果那个故事发展依然是非常的紧凑的。第六节怎么说呢？歌篾她又怀孕生了个女儿了。这次神为歌篾的女儿起了个什么名字呢？
神为她取名叫罗路哈玛，不蒙怜悯的意思。
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不蒙怜悯。多佳，你觉得哪个父母会替孩子改这个名字的？你看到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呢？那学者认为呢，这个女儿不是何西亚亲生的，怎么说呢？有没有研究过呢？
听过这个说法，可能是因为她生的太频繁也太多了，
生的太频繁，故事发展太过于紧凑了。因为中文译本没有写给他生，耶斯列是有给他生的，不过呢，我觉得是不是他生的其实不是一个重点。但是没有悬念的一点就是，罗哈玛这个名字呢比耶斯列更加的可怕，更让人感到绝望。你同意吗，多佳？
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同第一个孩子的名字的话，我们看到是神离弃的意思，然后第二个孩子出生呢，我们看到是不蒙怜悯。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父母对于我们子女的期盼也好，爱也好，应该是最大的。但是能为这个孩子取这个名字，肯定有父母对这个孩子就是说不一样的这个表达。这个孩子是因着怎样的事情，或者因着怎样不被待见，我们说的他会让父母去起这么一个名字呢？啊，因为我们知道在以色列民当中，他们对于名字起的名字，它是有很多的寓意在里面的，并不是说我们爱姓什么就延续到啊顺着一个姓下去，对吧？它并不是这个样，而是有神这个或者是家人这个美好的这个祝福在里面。所以说我们看到通这个名字上，我们也能够看到就是说神要表达的这个意思。
嗯，所以往往我们查考经文的时候，每逢有一个新的人物出现呢，我们都要花点时间去了解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什么，有特别的意思在这里。为什么要改这个名字呢？再讲一遍，叫什么？
罗路哈玛，就是
罗路哈玛，
不蒙怜悯。
不蒙怜悯，怎么这个孩子这么不待见呢？更让人感到绝望，也不必多解释，不存在什么双关语，就是神不会再怜悯他们了。神要宣告他收回赦免的应许，既然以色列家你们首先破坏了圣洁的约，那神也不会怜悯主动毁约的你们，他们咎由自取，也怨不得神了。罗路哈玛的意思是不蒙怜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啊，请问路哈玛是什么意思呢？
蒙怜悯的意思，
怜悯
就是很简单的问题吧。对，蒙怜悯这个是希伯来文，怜悯的字根是子宫的意思。神现在说我不再怜悯以色列家呢，代表他要收回一种怎么样的爱呢？
嗯，我感觉是一种紧密的、全方位的，而且还很温暖的一种保护和滋养的爱啊，关键还是无条件的。
嗯，你当过妈妈？这个问题问你最适合不过了。
嗯，
子宫是胎儿受到保护和滋养的器官，蕴含着深切温柔妈妈对小孩的情感。但是神现在说我要收回那份爱，我觉得最起码有三种。第一种，庇护性的生命维系的爱，使以色列在列国当中有平安，非常安全的。那么第二种是亲密关系的温柔怜悯的爱，就算小孩犯错，神都会原谅你的，父母都会原谅你的。那么第三种就是主动赐予恩典的爱，就算以色列家不配，神也愿意给的。现在神说我要收回这份爱了。你小的时候呢，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叫老鹰抓小鸡呢？
玩过的。
没有母鸡的保护，只有老鹰跟小鸡，你觉得小鸡的下场会是怎么样呢？
那应该就是完全被这个老鹰抓掉
抓掉连命都没有了，现在就是这个情况了。小时候我们都有玩过这个游戏的，如果有一天小鸡没了母鸡的保护，他们就暴露在狂风暴雨当中，以色列家没有神的庇护，他们就要亲自面对种下的恶果，就别指望能够逃避审判了。你说人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很自以为是，怎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七节的经文。第七节经文告诉我们，得救的唯一根源和管道是什么呢？针对或者说否定当时君王跟百姓他们普遍存在的一个很错误的观念是什么呢？请先读一下第七节经文，珊珊。
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不使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与马兵得救。
神要怜悯犹大家，经文没有说为什么突然蹦出个犹大家，明明在讲北国。那从经文我们看到得救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呢？
神啊，因他们的神得救。
那这里凸显了北国一个最大的问题又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这些东西，靠他们的征战的能力，靠他们的军事力量，以为擅长打仗我就不会被打败，我就很强大，
不依靠耶和华。他们依靠别的东西。北国最大的问题是为什么他们会跟随外邦人进拜巴利偶像呢？因为他希望我拜了巴利以后呢，我就风调雨顺。那为什么会王朝动荡呢？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凭着刀剑，凭着军事力量就能够成为强国，所以他们依靠那个依靠那个，就是不要依靠神。结局来到的时候呢，无知的人才会发现呢，原来靠着神明，靠着我们自己构想运用的手段呢是没有价值的。那多加，你觉得一般人心中的刀剑或者我们手握的是什么呢？
权力也好，财富也好，就是说这个武力上的优势也好，这是人自以为的这个能力。
所以说救恩不是人努力换取的挣来的，或者人做什么自以为善的事情来到神面前说，神你要给我恩典，因为我做了很多事情，而是神主动赐给人的礼物。所以经文没有解释为什么犹大会蒙神的怜悯，神的帮助呢？所以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你正在依靠的弓刀征战还有马呢？为什么我们还不舍得放下呢？一天放不下，我们就看不见唯一的出路了。
第十四节他那里说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这坛脚就会被砍下坠落玉地。坛脚就是指祭坛的脚，就是凸起来的，然后祭司在献那个赎罪祭的时候，就像那个祭牲的血就抹在细脚上，然后就倒一些在祭坛的脚旁，就使人的罪得赦免。所以祭坛的脚代表神的拯救。在亡国的时候，人觉得可以抓住祭坛的脚就可以活得保护，不是律法的规定，但是有点像逃到那个逃城一样，免去死亡。那如果砍下那个坛脚的话，就是说再没有任何寻求安全的机会，那如果审判来到的话，就没有人可以找到依靠。
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一起查经吧。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何西亚书一章六节到二章的一节。我想呢，没有人读到何西亚的故事，你会感受不到他内心的痛。我们要从人的层次往上提升到神的层次上面。他带着失望忧伤的情感收回对以色列家的保护。我们再来刚才谈论的话题，神怎么对付骄傲的夸口者呢？可能我们在圣经里头不光是何西亚书，其他的书卷呢总会看到一些真实的例子。我们需要在哪些事情上面学习放下自己的刀剑呢？
这个骄傲的夸口者来说，怎么去对付他们呢？就是我们首先看到这些骄傲的人，他所夸口的就如现在被以色列国，他们夸口的就是什么弓刀征战马匹马兵，是吧？他自以为就是在这些军事上这个强盛，能够打败他们周边一切的这些这个小的国家呀，他会强盛，这是他引以为傲的。那神怎么去对付他们呢？他兴起亚述国比他们更强盛的国家灭掉他们，这是神对他们这个骄傲的对付。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去拜这些偶像假神，离弃神，自以为是， 啊，那神不再垂听他们的祷告，不再去拯救他们的时候，不再承认他们为自己的子民的时候，这一点其实是他们最最失去的一点。那我们要在哪些方面上学习放下自己的刀剑？我是分了三点。第一个呢，是我们要学会信靠神啊，万军之耶和华的神才是我们的真神啊，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要做属神的子民，我们在灵里面是圣洁的。那再有一个就是外在上，在行为上我们也要圣洁，不可以去拜那些偶像假神，如同现在的北以色列民一样去拜那些木石等的偶像，不做去讨神这个厌恶的事情。那还有一个一点呢，就是内在的，我们需要多多的反思警醒，对一些劝勉啊警示啊，我们要静心的去听，让神的话去指导我们，指导我们去应该怎么去做。何西阿呢，作为先知，他去警示就是北以色列民的时候，参与到这个行动当中的时候，那是不是引起了北以色列民的重视呢？在我们的现实当中，我们就要通过圣经上的话语，通过神对整个的旧约到新约的这个带领上，我们也能够看到神的这个美意在哪里。我们要反思怎么去跟着神的这个话语去行。
我们首先要明白神的计划，第二步，你愿不愿意参与这个计划里头呢？像何西亚，他愿意在神的计划里头成为一员。刚才多加说到亚述，亚述是外来外邦国家，但同时也是神用来惩罚以色列家的一个工具来的。神怎么对付骄傲的夸口者呢？北国以色列这么多年以来，整个王朝里头没有个好王，因为大家都是很骄傲的，以自己为中心的。我们再回顾俄巴底亚书，以东人，俄巴底亚书针对的一个民族是以东人，以东人也是非常骄傲的，他们引以为傲的优势呢，结果成为败亡的关键，自以为我住在高山，易守难攻吧。神就让俄巴底亚告诉以东，就算你在星辰间搭窝，你好像老鹰那样高飞，神也能把你拉下来。你以为投靠那些所谓的盟友就很了不起吗？可以稳住政治地位吗？别傻了，经文说你的盟友会送你上路，撵你出去的。骄傲的人总以为我赢了天下，我拥有一切。所以说，如果我们把安全感建基在人或者物质，一旦那些东西有一天没了，那你怎么办呢？你什么都没有了。所以骄傲呢，会拦阻我们成为最好的自己。那经过两个预兆之后，改了两次名字了，很快来到第三个，八节到九节，割灭怀上第三个儿子，不用讨论到底是不是何西亚的孩子，因为经文真的没有说。第三个儿子，他的名字是怎么将神的审判推向一个高峰呢？为什么经文特别提到断奶期呢？
第三个儿子叫罗阿米，他的意思就是非我民，就比不蒙怜悯就是更严重了，就是一个关于身份的一个宣告，就是象征神和以色列关系彻底断裂。就为什么提到断奶期，其实我一开始没留意，后来特意去查了一下，这个就是说他可能是指神在第一次宣告说他们不蒙怜悯之后还是忍耐了他们一段时间，然后但是以色列的悖逆持续加剧，导致后来神又宣告你们不是我的民，就彻底跟他们断绝关系。
这位妈妈，请问断奶期有多长呢？
大概一到两年，经历了一段时间，
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去悔改的。我们以前查考过先知书，也说神可以马上审判你的，他甚至不用差遣先知跑到大老远去警告，不过他就是那位很怜悯人的，愿意宽恕人的神，所以刻意提到断奶期。前面呢，第二个女儿的名字我们学到了罗，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否定或者不是。那阿米什么意思呢？我再讲一遍，就是我的子民，两个字加起来不是我的子民。神的子民是一个很尊贵的身份的。当天在西乃山，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启示，出埃及记十九章五到六节，经文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哪个年代的人都好，我们要遵守合约精神嘛。圣约是有条例的，你们若遵守我的约，你们若听从我的话。但是相隔那么多年，以色列家有吗？有遵守承诺吗？那既然没有，何西亚看着第三个儿子说，你不是我的孩子。神也看着以色列人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 我们再来读一下第九节经文好吗？里头有一个加重语气的代名词，怎么说呢？第九节，
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阿米，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
你们不做，我也不做。这个代名词你们流露出一种怎么样的情感呢？
语气上的这个一个强调和特质。因为我们看到在前面是对，是神对何西阿去说的话，是吧？你要给他起名，包括第七节说，我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得救，然后不使他们靠弓刀，就是征战马匹与马兵得救。但是到了第九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说的是说，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就是从第三人称，从转述上到了第二人，直接向我们面对面的说，你们，就看到神的这个着重的去强调对现在这个以色列民的这个一个态度，
很明确的态度。是谁先破坏这个关系呢？搞清楚先后次序，毁约的不是神，是你们呐，不愿意做神的子民，是你们呐，不要这个尊贵的身份。这里不是一个平淡的陈述，而是当面的指控，好像呢，神将听的人置于犯人栏，是你们，正是你们。第一个名字耶色列代表审判开始了，神要追讨耶户家族流人血的罪。第二个名字罗路哈马，神要收回怜悯。第三个名字罗阿米，直接否定他们的身份，把原本亲密的关系的撕裂感拉到最大，放到了最大。神很在乎这种爱的关系的，决绝的语气呢，不是说神冷酷无情，反而呢，反映了神有多痛心，因为他的孩子竟然亲手毁了见他神圣的爱。我们读到第九节，感觉上呢，律师要结案陈词了，法官要判刑了啊，谁知道呢？第十节，请多加先帮我们读第十节，你就会发现怎么语调突然转变了呢？多加，你手上有圣经吗？请读一下第十节经文。
啊、有的。好嘞，第十节说到，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
是不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呢？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到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转变呢，我们可以参考创世纪十五章五节、22章17节，或许会找到一些答案的。多加，你先来分享吧。
因为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的时候，神也说了，神应许亚伯拉罕是吧，使他的人数众多如天上的星。到22章的时候也说到，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们，论子孙我必叫你们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也就是看到神对他子民的这个祝福，这是我们看到神对以色列民的这个眷爱。但是在这里呢，神为什么说你不是我的子民呢？因为我们知道被以色列民呢，他是犯罪远离神，所以说神却不承认是他的子民。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在神的国里边，神说不是我的子民。我个人理解就是他被亚述国所灭，那成为外邦国家的这个阶下囚。那说到就是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的这个转变的时候，那我们看到第一个是若以色列民回转的话，那神的恩典和怜悯还是会临到他们。通过对这个以色列民先祖的这个应许，我们看到是不变的。所以说以色列民和犹大他还是会复兴成为一国，这是神对他们的应许。
多加提到亚伯拉罕之约，这里第十节然而是个很关键的转折词，因为它出现的语调一下子就改变了。第十节这个神谕谈到将来以色列人数会增加多到没有办法计算，像什么像海沙那样多。我们如果不仔细看呢，你会觉得很奇怪的，作者是不是落下什么内容没说呢？诶，他们都还没有悔改，没有向神认错，神难道就这么容易原谅他们的吗？北国都快要灭亡，南国也相继灭亡了，他们被掳到外邦国家，怎么可能重组呢？但是我们再清楚看一下经文，刚才多加也说了，这个是亚伯拉罕之约，就算以色列家失败，神是不会废弃他的应许。旧约时代他们被掳，后来也归回这个耶路撒冷了。我再分享一些经文呢，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9章25到26节， 保罗直接引用这段话的，来解释什么呢？外邦人因信称义，我们被接纳成为神儿女的奥秘，从不是我的子民到儿子的转变呢，不仅仅是给当时的以色列的应许，也是神今天为了我们呢，为了全人类预备的救恩蓝图。这些应许是在新约里会成就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十一节，看一下分裂成南北国的以色列最终会怎么样呢？根据以西结书37章21到23节也会有相关的内容的。最终会怎么样呢？南北国
第十一节说，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地上去，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南国和北国会重新联合，他们将会合一，他们会有一个领袖。第三个呢，就是他们会归回，
他们会归回合一。以西结书37章22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他们成为一国，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他们不再为二国。我们也说过，耶斯列当然是个地方的名字，它也是双关语，有分散的意思，也有播种的意思。神现在从第十节开始，神愿意怎么样呢？神愿意播种了，耶斯列不再是以色列人阵亡、弓箭被折断的地方，而是怎么样呢？民族复兴的地方。刚才珊珊也说，最起码有三点：本来分散的，现在归回；本来是悖逆的，现在洁净；本来南国北国分裂的、混乱的，有一天能够合一的。当南北国一同聚集，预言什么？将来就会有一个更大的融合。将来没有种族语言的界限，你像熊乐不是很喜欢用别国的语言开场吗？别国的人如果他归信主，我们都是一家人，所有跟随耶稣的信徒，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属灵后裔。我们再来翻到第二章一节，有关联的，又来个新的名字了，弟弟名字叫什么？
阿米，
就没有前面那个罗字了，姊妹的名字也得改一下了，姊妹叫什么名字？珊珊
叫路哈玛。
新的名字带来一个怎么样的新信息呢？
阿米的意思就是我的子民，从罗阿米，从非我民变成了阿米，就是我的子民，表明神要恢复和以色列的立约的关系。
删掉罗这个字，就改成蒙怜悯了。神要将所有人聚集，把我们都带进兄弟姊妹的关系里头，人跟人可以和好，神跟人的关系可以修复，基于救赎的恩典。从这看到，其实南北国分裂呢，他们之间的敌意呢，也是神愤怒的原因之一。谁让他们分裂的？神没有允许过的，但是人就是喜欢这么做，这个也是惹神愤怒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来到最后了，我们尝试整合今天谈到的经文1章10节到2章1节的内容，总结一下，将要来的救恩包括了哪些宝贵的应许呢？
那我们从第7节也看到，神说，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从这里我们也能够看到，神是怜悯的神，唯有靠着耶和华神才能够得救。再有就是我们看到神的应许是不变的，神和亚伯拉罕他所立的约是吧，使以色列民多入天上的星、海中的沙，这是不会去改变的。然后再有一点就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复兴，使二国是要合为一国，子民的一个回归。当我们回转做神的子民啊，神要做我们的神，这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回转到神的这里，然后神的这个怜悯和恩典才会重新的回归到以色列民当中。
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原因，主动也好被动也好，离开了这个羊圈，神就要出去寻找他们。只要你们悔改，你们就有一位首领做你们的王。不是以色列家浪子回头变得足够的好，非常的优秀，而是因为神主动信实的恩典。这份恩典我们每天都能够领受到的，因为我们也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何西亚书1章6节到2章1节。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珊珊，
我是多佳。
再见
再见
再见。
生命奇妙的爱，我只想跟随主，我只要更渴慕，带我进入一步一步，在你慈爱深处。